我们继续在信息当中来敬拜主，请大家把圣经打开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和学习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十七节。我先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觉得在我们追求认识主的这条道路上面，有一个好师父重要不重要？啊，这个师父啊，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师父呢，不是父亲那个父啊，我们在单章上面的我们的题目上面写得很清楚，这个师父是人字旁那个父，人字旁那个父呢，原来的意思呢是相，就丞相那个相字，换句话说就是辅佐的意思。所以说我所说的，我们所说的这个师父呢，不是英文里面的 master 啊，而是 advisor， 也就是说这个师父呢是帮助我们认识真理的那个人。主在世的时候曾经严严地告诫门徒们，不要，你们不要受师尊的称呼，那个师尊原来就是 master 的意思，因为只有一个师尊，就是基督。我们不能够认人做我们的 master， 但是在我们属灵追求的这条道路上面，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师父，有一个可以信任，我们可以跟着一起学的引路的人，这个是很重要的。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你要学一门手艺的话，你都会找一个师父，要拜师学艺啊。否则呢，我们可能就学不好，我们也学不会。而在追求认识神这件事情上面，比学一门手艺可是要难多了。所以我们更需要一个师父来帮助我们。过去的许多年，我曾经非常骄傲地认为我不需要师父。我心里想啊，有主耶稣亲自的教导我，我不需要别人做我的师父。现在回头来看呢，真是非常大的损失。到最后我感觉到非常的枯干，面对基督教里面的各样的教导无所适从，也真是多亏了主自己的保守，才不至于被那么多错误的教导包围的情况底下没有我自己没有掉进去啊，没有不可自拔。到最后，到我自己茫然无措的时候，主把一个感动放在我心里面，说这样下去不行，我需要一个师父来帮助我，我需要一个师父啊。当我有这样的感动的时候呢，很有意思，就是神也借着我周围的属灵的长辈也提醒我，他说 James， 你需要被成全。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心里面就很清楚了，我需要找一个师父啊，需要神为我们预备一个师父。一个引路的人，一个好师父，对我们属灵的成长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师父他一生走过属灵的道路，他许多事情都碰过了，他许多的讲论，众人许多的讲论他都听过了，他有一个鉴别。因为我们跟从他一起学习，所以他一生的属灵的经历就成为我们的宝贵的属灵的财富，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我们就可以少走弯路，我们可以站在属灵人的肩膀上面继续往前走，这比我们自己去摸索长进一定要快很多。我们读提摩太后书，我们以前提过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的遗言，保罗的遗言，这个遗言呢是写给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所以在这一卷书里面充满了保罗这位属灵的父亲对他属灵的儿子那个关爱，那个提醒，那个许多的劝勉。在这封信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属灵的讲论，是一个师父对一个徒弟讲的，那今天我们也可以有许多的学习啊。在提摩太后书一到的第三章，一到了第三章，保罗就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我们以前分享过 末世，就是讲不是讲世界的末了的时候啊，而是讲的现在。换句话说，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再来的这一段所谓的教会时期。在这段日子里面有危险，有危险。这个危险我们以前说过，不是战争，不是饥荒，不是地震，保罗在这里说的是人心的败坏，人心的败坏。更稀奇的事情，保罗说这个危险的日子来到，这个人心的败坏不是讲着社会上的不信主的人，而是讲着在教会的内部。问题就出在教会的内部。教会的内部有什么问题呢？教会的内部有假师傅。保罗说这些人在教会里面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实质。他们利用弟兄姐妹的无知，利用弟兄姐妹的软弱私欲来牢笼人。保罗说他们的心地坏了，在正道上面是可废弃的。但感谢主，他们的愚昧终究会显露。这是上一次我们分享的。在成长的道路上面，我们需要一位属灵的师父，可是也确确实实是有一个难处，就是师父到哪里去找呢？有这么多的假师父，如果我们跟从了一个假师父，那可就太危险了啊！瞎子领瞎子，把我们都带到坑里面去了，怎么办？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会看见一个真师父是一个什么样子，一个真师父是一个什么样子。但愿主的话今天给我们一些开启，帮助我们有些鉴别力。我们一起来念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十七节，来，我们一起来。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仅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一起来有点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你在圣经里面借着保罗君君的教诲来提醒我们，来鞭策我们，在追求属灵的长进的这条道路上面告诉我们该如何去行。主，求你今天借着这段的经文对我们的心说话，好使我们的灵重新活过来，好使我们进入你的话语的实质里面，好使我们认识这条属天追求的道路我们到底该如何走。主，求你擦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愚蒙的心得以清明，使我们真的在你的里面 真实的有长进有喜乐。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这段经文有两个重点，我可以把它分成两段来分享。第一段是第十节到第十三节，这是保罗把自己展现给提摩太来看，什么样的一个师父才是一个真师父。第二段是十四节到十七节，那是真师父的坚持。一个真师父他在带领属灵人长进的时候该坚持什么，所以我把它分成两段来一起来分享。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第十节到第十三节。第十节，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但保罗在第十节这边说但，也就是说不管别人怎么样，不管前面那些假师父怎么样，但你提摩太 保罗在做了前面那些提醒之后呢，把提摩太的那个眼光给扭转过来，眼光给扭转过来，扭转到哪里去呢？但你扭转到你的身上，换句话说，就扭转到提摩太你自己的身上。但不管别人怎么样，提摩太你要想想你自己。保罗的意思说，你跟那些人是不一样的，你不是那些无知的妇女，换句话说，你不是那些灵性软弱的、缺乏分辨能力的弟兄姐妹，你跟他们不一样的。你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弟兄姐妹，有一句话说啊，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大家听过这话吗？啊，不要走得太远而忘记了什么出发。很多时候我们忙于应付身边的问题，以至于我们把自己都迷失掉了。因为教会里面有假师父，又有一群软弱的弟兄姐妹盲目的跟从，这样的情况一定会在教会里面引起许多的混乱。处在这样的环境的底下，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是很不容易的。我就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以前我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因为教会里面出现了一些问题，结果连好好的读圣经都没有办法静下心了。这就是什么？这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整个满脑子都在处理，怎么想着怎么处理这些事情，忙于处理这些混乱的局面，焦头烂额，很容易就我们自己就忘记了我们那个祈祷传道做见证的职分和地位。每个人都一样，这是我们人的软弱。保罗说，但你怎么样呢？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服从啊，这个字啊，原来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是说，它是意思是说完全的知道，很透彻的领会啊，是这个意思。是不但是在知识上面的一个领受，而且是在生命生活上面也照着这样的领受去行的，这个意思啊。所以服从是这个意思啊，不只是停留在知识的层面，而且有生活和生命的经历啊。这个领会是一个，这个服从是一个很深入的一个字，不是一个在表面上的一个字啊。我们知道，这个从知识到生命，这中间一定要经过经历的啊。如果只是有知识没有经历的话，我们还不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的实质啊。所以服从这个字呢，是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字。保罗说，但你已经服从了，已经服从了，这是一个完成式啊，这是一个完成式。所以呢，这句话我们读起来的时候呢，好像不是很明白啊。这句话说的比较简约啊，保罗这句话说的简约。这句话如果我们翻译的啰嗦一点，该怎么翻呢？翻译的啰嗦，尽管啰嗦哈，但是我们会更清楚一点它是什么意思。我们如果翻译的更啰嗦一点，可以这么翻：他提摩太啊，你已经很透彻的领会了我给你的教导，不仅是知道我给你的教导，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啊，也知道我这个人，不管是我的品格也好，不管是我的品行也好，我的志向也好，或者我的信心，整个的属灵的生命的学习和操练，就像对人的宽容、信心、忍耐、爱心，这么一些你都很透彻的领会了。这是比较啰嗦，但是我们应该会比较清楚一点啊，比较清楚一点。所以这句话呢，保罗呢，除了把提摩太的眼光转移到提摩太自己的身上以外，接着保罗还把提摩太的眼光转移到保罗自己的身上来。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啊，服从了我的教训。弟兄姐妹，这是什么意思？保罗在这里意思是说，提摩太，不管那些假师傅怎么样啊，假教师怎么样，你看看我啊。弟兄姐妹，这是很大的勇气啊， 我们能体会吗？这是很大的勇气。弟兄姐妹，我们自己能够被人看吗？我们自己能够被人看吗？今天有许多的人，不管是传道人也好，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不太敢把自己打开给人看的，不太敢让别人进入我们的生活，不只能远看不能近观。为什么呢？因为人就近一看呢，看不见我们身上的基督。人跟我们一接触啊，碰不到我们里面的基督，很常见的事情，很常见的事情。以前呢，我也是这样。我记得2014年我来这边准备搬家过来的时候，那准备从上海飞过来，那这安排这边的住宿，那有弟兄就说呢，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在一个弟兄家里住啊。我那时候我就跟他说啊，我说哎呀，不太习惯哈、啊，我们还是住酒店比较好一点。他就跟我说呢，不习惯，那就慢慢习惯吧。为什么我不愿意住在弟兄姐妹家里？为什么我不愿意进入别人的生活？我也不太愿意别人进入我的生活。说白了，其实就是不愿意服在圣灵的管制之下生活，而喜欢呢活得自由自在一点，活得自我自在一点。说实际上就是这一件事情，我们不太愿意把自己打开给别人看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是怎么样。弟兄姐妹，什么是师父呢？师父就是一个榜样，师父就是以身作则，师父就是一个见证。师父应该是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他一定要把自己打开，坦坦荡荡地活在你的面前。过去的师父带徒弟啊，我们从中国大陆或者是台湾来都很有经验，过去的师父带徒弟是叫徒弟来住在他的家里面，对吧？跟他一起学手艺，三五年下来手艺就别说了，就是这个徒弟他说话的口气，他走路的姿势，他的神态都跟那个师父都有点像了。这就是师父，这就是师父，生命传承生命，这就是师父。我们主里的师父呢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是生命传承生命，不过我们传的不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传的是基督耶稣的生命。可是问题就在这里了，我们如果要做师父的话，我们身上有没有基督的生命呢？这是我们每个人要问自己的。今天我们在座的也有许多年长的，本应该都在做师父的，所以求神给我们一点负担，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属灵追求道路上面，我们也可以带领年轻的弟兄姐妹一同往前长进。保罗把提摩太的眼光转移到自己的身上，让他来看，让提摩太来看，来提醒他来思想，来看什么？来思想什么呢？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保罗第一个提醒提摩太注意的就是他自己的教训，就自己的教训。在提摩太前书那边，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啊，那是保罗跟提摩太讲，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这里保罗说，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似乎是在告诉提摩太啊，我的教训我自己是很谨慎的，所以呢，你要常常的回头来思想我的教训。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你也要常常的回头来思想我的教训，好更加的服从我的教训。弟兄姐妹，一个师父教导正确的教训，这是十分基本的，也是十分重要的。什么是正确的教训？ 什么是正确的教训？保罗在讲他的教训的时候，他心里面想的是什么？第十四节、第十五节我们就看得很清楚。第十节这里说，但你所学习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所以保罗在讲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心里想的那个教训其实就是主的话，就是主的话。我们的教训只能是主的话，没有别的话，不是我们自己的话，只能是圣经，只能是神的话。弟兄姐妹，我们教训人、带领人可不能够随便，可不能够随便。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那里说，若有讲道的就要按着，要按着神的圣言讲。尽管今天不管是讲道也好，还是我们平常的教导人也好、教训人也好、引导人也好，我们都应该按照神的圣言讲。换句话说，我们要弄清楚神到底在讲什么，然后把神的意思传达给人，忠忠心心的、 faithfully 的传达给人，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今天的许多的教会的光景其实是蛮可怜的。传讲什么呢？有的人称之为是伪基督教，我也觉得这个话有点，还是有点贴切。因为你看他们很多的教会的讲道，就讲个差不多半个小时差不多了，然后里面呢有许多的心理学的东西，有许多的成功学的东西，有许多个人的经验在里面，再加上一点点圣经的话。哎，圣经的话是一定要加上来的，否则的话就显得太不合圣经了嘛，对不对？但是他讲的东西实际上不是神要讲的话。别说别人，在过去许多年我也是不够谨慎，坦率地讲，说没有师父就是不够谨慎，常常会犯很多错。我过去许多年讲道的时候，常常用主题式的讲道。主题式的讲道比较好讲，你们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你会跟弟兄姐妹讲，我有一个感动，我有一个感动，其实就是你想讲的东西，不是你的从神来的感动，其实就是你想讲的东西。你想讲的东西呢，再找一堆圣经的经文来支持你。这种讲道只要一天功夫就可以准备好了。后来有一天，属灵的长辈提醒我，这样的讲道不是不可以，但一定是当你的生命相当成熟的时候，才可以采用这样的讲道的方法。对一个年轻人来讲，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很容易就讲自己的话，而不是讲神的话，而不是按照神的圣言讲。所以从此以后我就不敢了，我就不敢那样讲道了，我只敢老老实实的按照圣经来讲。保罗第一个提醒是他自己的教训，保罗第二个提醒是要提摩太注意他自己这个人，就是保罗他自己这个人。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忍耐、爱心和忍耐。我刚才我们有一点比较啰嗦的翻译，我再来念一遍，大家可能更清楚一点。提摩太啊，你已经很透彻地领会我给你的教导，不仅是知道我给你的教导，你也知道我这个人，不管是我的品德、我的志向或者我的信心，整个的属灵的生命的学习和操练，就像对人的宽容、爱心、忍耐，这些你都很透彻地领会了。这句话原来的意思是这样。品行，什么叫品行？品行就是讲着我们每日的言行，我们待人接物的表现，那是我们品行。志向，什么叫志向？志向就是一个人追求并行动的方向和目标，这是一个人的志向。信心是讲到一个人对神的信靠，对神的话的那个领受，并且相信神的话必要成就的那个心。宽容 什么叫宽容？宽容就是对别人的接纳，尽管这些人你可能很不喜欢他，但是呢你还是接纳他们。尽管这些人常常会显出刚愎自用，或者显出愚昧，或者显出蛮横，或者很多时候还显出忘恩负义，但是你都接纳他们，都一样的爱他们，这叫宽容。爱心就是对人的怜爱关心啊，忍耐就是指着忍受一切的不合你心意的东西，而里面有仍然有那个内在的一个力量，这忍耐。这些东西不管是品行也好，志向也好，还是信心也好，还是宽容也好，还是爱心也好，还是忍耐也好，这些东西是加在一起是什么？加在一起就是一个人的人格，一个人人格。这就是保罗让提摩太看的，你要看看我，看看我的品行，看看我的信心，看看我的爱心，看看我的忍耐，看看我的宽容，看看我，看看我的人格。一个师父要让人看的，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也对门徒来说了一句话，他说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是坐在摩西的位上面，凡他们所吩咐的你们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他们不能行。法利赛人是这样的一种光景，他们只能说不能行。但是今天我们在新约的里面，我们是新约的福音的执事，我们不能像那法利赛人和文士，我们的教导是我们自己首先要去实行的，首先要实行的。师父就是他要实行他所教导的，保罗就是这样做的。所以不仅仅是让提摩太看他的教导，同时也让提摩太看他的人格，他的品行。第十一节，以及我在安提亚、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患逼迫苦难。第三个，保罗让提摩太注意的是自己的经历，是自己的经历。我在安提亚、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啊，保罗特别要提说这些经历。在安提亚、以哥念、路斯德遭遇什么事情啊？这三个地方都是加拉太境内的三座小城啊，今天是在土耳其的境内。提摩太就是出生在哪里啊？提摩太就是出生在路斯德，路斯德。这三个地方是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期间所经过的地方，他在那边经历了很多事情。如果我们打开《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啊，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在安提阿的时候，保罗遇见什么事？保罗被犹太人逼迫，被犹太人赶走了。在以哥念，他怎么样？也是被石头打，而且不得不逃跑。在路斯德的时候，又被石头打，差点被打死了，拖到城外啊！差点，众人以为他死了，可是他没死，后来起来走了。弟兄姐妹，保罗让提摩太看自己的教训，看自己的为人，也让他看自己的经历，尤其是看自己苦难的经历。跟随主的路啊，是确确实实是一条蒙福的道路，但这条道路并不像今天许多灵恩派成功神学家所教导的那样，说你只要信得主啊，爱主，你就凡事兴盛啊，百事顺利，你大大张口就给你充满。你今天之所以不顺利啊，就是因为你不够爱主啊，你没有为主摆上啊。弟兄姐妹，这样的教导很显然是不合圣经的，恰恰相反， 跟随主的人一定会遭遇逼迫苦难。哦，你说这个实在是一件伤心的事情啊！我没事，我来追求主，来找罪吃，来找苦吃啊！啊，那你说我为什么要归来跟随主呢？弟兄姐妹，你以为不跟随主你就不会遭遇苦难呢？啊，不会。不认识主的人一定会遭遇苦，一定也会遭遇苦难。但是呢，可怜的是什么呢？可怜的是你遭遇许多的苦难，可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你不会从这些东西、这些苦难的经历当中学习到你该学习的东西。就像诗歌里面唱的：“多少痛苦白白受。”而今天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知道神不会让我们白白的受苦，他要借着我们在苦难中各样的经历来塑造、来锤炼我们的品格，好使我们一天一天更像他，好使我们一天一天的更加的认识他。这是神让我们去经历的目的。保罗谈到自己所遭遇的苦难的时候，他说：“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可见呢，这些苦难临到，这些苦难和逼迫临到保罗的时候，保罗舒不舒服啊？啊，不舒服啊，不轻松啊，不轻松啊。但是保罗这个话里面有没有什么抱怨的情绪在里面？啊？没有啊，没有什么抱怨的情绪里面。之所以没有抱怨，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知道主的手在他身上，他知道有主的心意在他的身上，知道他这些苦难不是白白受。但从这一切的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在那样的艰难的环境当中，他体会到主有陪伴，主有拯救，而且都救出来了。不仅是有拯救而已啊，而且都救出来了。弟兄姐妹，让我们经受苦难不是神的目的，不是神的目的。在那样的环境当中经历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可以经历神的同在，从而更多认识他的信实，认识他的慈爱，认识他的拯救，这才是神的目的。在引导提摩太看到前面的三个方面以后，那我们再回顾一下哪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什么？教训，对吧？第二个是什么？他的品格，他的人格，对吧？第三个是什么？啊，他的经历吧。啊，在引导提摩太看了他的自己的这三个方面以后，现在保罗这位真师父也给提摩太一些劝勉，这就是12节到13节。12节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也都要受逼迫。敬虔度日是指着一个人怀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来生活、来行事，不随从肉体，不徇私情，不跟随潮流，不与罪恶妥协，一心一意讨神的喜悦。”啊，这敬虔度日，敬虔度日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敬虔度日不在别的地方，敬虔度日是在基督里面。基督是我们生活的依据，也是我们生活的目标。好，你只要符合这两个条件，一个是立志要敬虔度日，第二个你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敬虔度日，这两个条件，你只要符合这两个条件，那么就怎么样呢？你就要面对逼迫。哇，这个你就要面对逼迫，很伤感情呢。但感谢主，刚才我们说过，我们不会白白的受苦，我们经受这些事与我们有益的。许多的弟兄姐妹以为啊，逼迫这些事情啊，在美国是不会有的啊，那只是一些无神论的政权底下的生活，没有宗教自由的地方才会有的。不是这样的， 整个世界都落在仇敌的手下，哪里没有神的儿女受逼迫呢？前几天台湾刚刚啊释宪啊，解释宪法，宣布什么啊？宣布婚姻限定在一男一女之间是违宪啊！你们不知道这个事情、啊，而且要决定修改他们的民法啊，修改民法。好，现在你到台湾，你要敢在电视上面说，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你看看你会不会受逼迫？马上就有一群人来围攻你。在美国也不行吗？在美国你在公共场所场所，你说这个你说同性恋是罪，别说别的，就是像我们家的这些受这些大学教育的孩子回家来跟你说，他们都很模糊，这概念都很模糊了。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一块地方是净土，因为这个世界是撒旦在掌权，逼迫是哪里都有的。只要我们决定跟随主过分别的生活，我们就一定会碰到这样那样的与神反对的事情。在十节到十二节这一段，保罗让提摩太看见，当然也是让我们这些后人看见，一个在主里面忠心的仆人，一个主要使用的真正的好师傅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从他的教训、他的人格、他的经历这三个方面，提摩太可以体会，我们今天也可以体会。保罗为什么要提醒提摩太这些事情呢？是要告诉提摩太，我今天遭遇的东西你也会遭遇得到，所以他才在这里讲，你凡是在主耶稣立志在主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换句话说是，提摩太你也要受逼迫的，你也要受逼迫的。那你可能会问，我们不会这么一直受逼迫下去吗？我们不会的。保罗那个时候受逼迫，现在情况变了很多了，这个世界明天会更好，大家会这么认为吧？啊，明天会更好，我们歌里面都是这么唱的。这样的逼迫的事情一定是越来越少的啦，不要担心，真的是这样吗？十三节，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作恶的就是在行动上面与神反对，迷惑人的是在心理上面、心思上面与神反对。作恶的是直接的抵挡神，迷惑人的是在心思上面间接的抵挡神，在不知不觉中把我们对神的那个信心要偷走。这些人是越久越恶，越久越恶。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是在撒旦的手下，他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他在撒旦的手下，他一定是越久越恶的。所以为什么中国有个成语叫老奸巨猾，你怎么知道吗？越老越奸越猾，越久越恶。弟兄姐妹，神的话让我们看见地不再有前途，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定规了，不再在这个事情上面，在地上面再做任何的改良，地一切都要废去。我们回到神的话里面就看见，作恶的是越久越恶。而且这些人呢，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欺哄别人的人自以为得意，其实他被人欺哄而不自知，这正显出他的愚昧来。没有在真理中的人没有鉴别的智慧，没有鉴别的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句话我们一信主就听了这句话。但是随着我们信主的年日越来越久，我们是越觉得这话实在是可信，实在是真实。弟兄姐妹，我们属神的儿女必须要对这个世界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不要寄希望于这个世界，一切不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都要过去，都没有永存的价值。今天 很多的教会非常的这个关注政治啊，在 Wyckoff 也是一样，甚至于有的团契的弟兄姐妹为了争论这个政治的问题愤然退出这个微信群。没必要，这国家不是神心意里面的东西，在神的心意当中实现神永远的旨意，不用经过国家这一步。国家不是神心意里面的东西，国家 是人的私欲罪带出来的东西。我们去读创世纪，我们就 很清楚。所以啊，这个不要太关注美国怎么样，中国怎么样，台湾怎么样啊，没有必要，这些东西都会过去。我们扎扎实实的活在神的面前，老老实实的按照神的心意成就神永远的旨意。我们要知道神永远的旨意成就的道路是什么，我们能按照这个道路去走就行了。这个世界没有指望，我们在其中还遭遇很多的逼迫，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的路在哪里呢？这就是十四节到十七节保罗要告诉提摩太，我们该有的坚持，不管这个世界会怎么样，不管他们是越久越恶，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坚持什么。第十四节，但你所学习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但的这个但字又是一个分别，又是一个分别。你所学习所确信的是什么？你所学习所确信是什么？从后面我们就知道保罗就是指的神的话，就是指的圣经。你所学习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要已经学习过了确信了的和清楚知道的这些东西不要丢了。我们天天学习，常常学习，我们不能像个没有底的水桶。没有底的水桶能够存留水吗？不能。我们学习也不能够像没有底的水桶，我们要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不能留在我们里面。神的话如果我们学习了不能留在我们的里面，那对我们有什么用呢？遇到问题的时候，遇到事情的时候，没有神的话，里面没有神的话成为我们的路灯，我们还是会做出许多错误的决定，我们还是会掉在沟里面。神的孩子一定要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把真理存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那边就讲了，保罗就讲，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存在心里面。大家知道吗？谁的心里面是没有真理的啊？谁的心里面是没有真理的啊？撒旦的心里面是没有真理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就亲自讲了，撒旦呢，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面没有真理。这是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主耶稣亲自说的话。保罗接着说，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在前面的经文，在一章的第五节啊，提摩太后书一章第五节，保罗就说过，提摩太的外祖母和他的母亲对他有许多的教导。在下面三章十五节，保罗又说到提摩太是从小明白圣经。所以这里的谁包含了，这里的谁这个字啊，包含了谁呢？至少应该包含了提摩太的外祖母，对不对？也包含了提摩太的母亲，当然也包含了保罗，所以这是个复数的字啊。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有许多的人神用着他们成为我们的帮助，神知道我们的需要，神会差遣最合适的人来带领我们，来坚固我们。尽管这些帮助我们的人他们对真理的认识也可能是深浅不一，但神仍然还是使用他们，为的是要建造我们，使得我们可以慢慢的成长成熟，至终合乎主用。 同时另外一方面，神也使用我们成为别人的帮助。可是呢，这里有一个危险，就是当我们帮一个人帮久了，尤其是这个弟兄啊，他还是你带着信主的，然后呢不但带他信主，还培养他一同成长，久而久之呢，你就会不自觉地认为这个人是我的门徒了，这个人就变成我的人了，别人就不能碰了啊，别人要对他有一些带领和教导，你就心里面非常的不知道什么味道啊，不知道是酸味还是什么味。弟兄姐妹，这样的想法不是出于神。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可以被一个人建立啊，注意这句话，没有一个人完全可以被一个人建立，神都是借着许多许多的人来建造一个人，神用着我们成为一个人他的一个阶段的帮助，那就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千万不要把这个人看成是你的人，也不能把这个人看成是你的门徒，别人不能碰。那前几年曾经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传道人到中国大陆走了一圈啊，那个时候中国大陆正好是这个微博很流行的时候啊，现在很少人玩微博，那几年非常多人玩微博。那到大陆走了一圈呢，照了很多照片，然后发在他的微博上面，然后上面写着，这是我在中国大陆的门徒。哎，我看到那个微博我就吓了一跳，非常的诧异啊。在保罗的心思里面，你看他这些话，他没有这样的观念，他没有这样的观念。无疑保罗是给了提摩太巨大的帮助，他甚至于叫他的是他属灵的儿子嘛。可是他也不断地提说别人给提摩太的帮助和带领，丝毫没有把提摩太看成是他自己的门徒的意思，归功于他自己的功劳的意思。那么提摩太所学习的是什么呢？提摩太要保罗要提摩太把什么东西存在他的心里面呢？15节，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学习什么？确信的是什么？就是圣经。保罗这位真师父在他的里面的坚持是什么？他里面的坚持就是神的话，就是圣经。而且保罗说，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的，从小明白圣经，我们就知道提摩太真的是有一个智慧的外婆，也有一个智慧的母亲，从小就带着他读神的话，而且让他明白神的话，这个不简单，明白神不简单，从小用神的话把他包围，用祷告把他托住。我们如果还有机会养育儿女的话，这是我们当心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儿子小时候，我们那时候也不信主，我们就带他背唐诗，就背很多唐诗，然后你只要提第一句啊，他就把后面全部背出来啊，我们非常的洋洋自得，看我儿子多聪明啊。这不过平添我们的骄傲。今天我们在主里面，不要再背唐诗了，好好背背圣经，这真是对他一生的帮助。提摩太从小他的祖母他的 外婆和母亲就带着他读圣经，让他明白神的话，真是有智慧。圣经为什么那么重要？圣经为什么那么重要？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的第一个功用是叫我们有得救的智慧。注意啊，这段话我们有几个地方需要注意。第一个注意的是，我们只有相信耶稣基督，这个智慧才能得得到，叫我们有得救的智慧，但是我们自己必须是信耶稣基督，这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不信耶稣基督，这个得救的智慧根本就得不着。今天许多人说他信神，说他 明白圣经，很多人明白圣经，很多人读圣经读了很多我有一次碰见一个学西方文学的女生以前很久以前在加州的时候，你看她就对圣经的知识很了解，因为她学西方文学，她不读圣经，她西方文学她看不懂。所以学西方文学的人一定要读圣经，一定要教导圣经这门课程，被教导上这门课程，但是他明白圣经，但是不信耶稣，就没有得救的智慧。所以你看他满脸仍然是那个忧愁的光景，满脸的忧愁，根本没有得救的喜乐。只有相信耶稣基督，这个得救的智慧才能得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句话告诉我们，不是我们宣称我们相信耶稣就结束了。很多人相信，说相信耶稣就停在那里了。我们不但要相信耶稣，而且要得着这得救的智慧。这第二点我们要注意的。第三点，这里是说我们得救不是被圣经拯救，而是被圣经里面的所揭示的这个基督，他才可以救人，他是我们的拯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读这段话的时候，保罗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我们好好的思想一下，我们信主耶稣，我们到底信什么？什么是这个得救的智慧？我们不能够信得不明不白啊。我认识一个老人家，这个老人家呢以前是拜佛的，后来呢有人跟他传福音，就很快就变就改了不拜佛了，就信耶稣了信耶稣，好，很好。信了耶稣以后呢，也每天祷告，每天祷告，早上祷告一次，晚上祷告一次，但是呢几乎不读圣经。信主的很多年，对救恩的许多的基本的真理没有太多的认识，认识不清楚。你跟他谈几句话你就知道，认识很多不清楚的。他每天祷告什么呢？他每天祷告就是求平安、求祝福、求保佑。这样的信耶稣，那跟拜菩萨有什么关？有什么两样的？差不多了，只是把他的菩萨换成耶稣这个名字而已，是拜耶稣这个菩萨，没有办法得着那个得救的智慧。弟兄姐妹，信耶稣不是这样子的。信耶稣，我们要信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神的心意是要叫我们得着得救的智慧。我们要好好在圣经上面下功夫，否则的话，我们不会明白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因为是一位什么样的神都启示在圣经的里面，他的性情如何，他的心意如何，他向人启示的道路如何，我们都需要清楚，我们都需要明白，这些东西都在圣经里面。求神让我们可以明白这个得救的智慧，也求神让我们有一个好师父可以带领我们去明白这个得救的智慧。什么是得救的智慧？什么是得救的智慧？我们如果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话就很清楚，得救的智慧就在于十字架，得救的智慧就在于十字架。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两节圣经十七节，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两节圣经大家都很熟，但是我想稍微提说一下，这两节圣经有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圣经是从神而来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就是神的灵感动人的灵，当人的灵被神的灵感动的时候，把神的心意发表出来，这叫默示。圣经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神才是他真正的唯一的作者。40多位作者，跨度1500年，启示的救恩从头到尾是如此的惊人的一致，这不能不说，这只有神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圣经啊， 你越读啊，你就越明白，越明白呢，你就越震惊。我以前读这个《六位记》的时候，《六位记》大家喜欢读吗？啊，很多人都摇头，实在是不好读。但以前读《六位记》的时候，真的我也是没什么味道啊，越读越觉得读不下去。后来读到一本书，啊，这本书大家可能知道，《摩西五经释义》，十亿，摩西五经十亿就是啊麦金道写的这本书非常好啊，如果大家没有读过的话，可以去把这本书找出来。五经，摩西的五经就是从创世纪到申命记，通通的有它的解释啊。在这本书的帮助下，我就慢慢就看懂了，哦，利未记原来是这样的，真的是对我的帮助很大。原来基督都在其中啊！如果你看见《六位记》里面的基督的话，你就完全不一样的哦，你就觉得《六位记》实在是美妙的无比啊，读起来很有味道，很有意思。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真理。撒旦总是跟我们说啊，神岂是真说呢？撒旦总是跟我们说这样的话，对不对？老是把我们要引到我们离开神的话，不但撒旦会引导我们离开神的话，我们的肉体呢也总是选择性的顺从神的话。我们总是喜欢听神是有恩典的神，神是有祝福的神，神是有怜悯的神，神是大有慈爱的神，这些话我们都非常喜欢听。可是我们从来就不喜欢听神也是审判的神，好没？我们不能够只是听那些爱听的话，圣经里面是完整的启示，我们都要听。第一个，我们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第二个，圣经是与我们有益的，有益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训就是指正面的教导人，使人明白神和神的心意，认识神和认识神的心意。读者就是从反面的来责备人，使人能够明白是非。使人归正是指出轨的人回到正道上面，叫归正。现在有个神学叫归正神学，听说其他人都是在不正的道路上面，只有他们是真正的正路。不应该有这样的神学啊。教导人学义是由浅入深、按部就班的学习公义，就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上面这些都是有功效的，都是帮助我们的，都是让我们认识神、认识救恩，好使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我们的救恩相称，这与我们有益的。这圣经的第二个用处。第三个用处，圣经帮助我们，使我们得以完全，使我们得以完全。十七节，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不属神的人不可能完全。这个意思就是说，不属神的人是永远都不可能完全。大家如果去台北的话，你们会去看一下中正纪念堂，那上面有那个声纹，这个写给蒋公的一幅字，大家还记得吗？啊，养天地正气是吧？法古今完人，听过吗？你去台北的话一定会看到这个。哎，这个意思好不好？这个意思很好的啊，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多么令人羡慕。可是能做得到吗？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不属神的人永远都不可能完全。法古今完人，且不说古今都没有什么完人，除了主耶稣以外没有一个完人。得以完全，得以这两个字 是一个渐渐的过程，一个渐渐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成的。得以完全呢，这个完全呢，在这里啊是什么意思呢？是装备齐全， 装备齐全。意思是一个人的品格生命他要慢慢的得以装备整齐啊，好像工程师呢把各样的材料呢预备齐全了，哎，预备齐全了以后呢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开始盖房子了，就可以开始建筑了。这是得以完全的意思。地上没有一个完全人，品格生命我们自己都不可能得以完全，但是神要把我们做成，要预备好让我们进入那个完全。感谢主，修身养性是一个非常啊令人羡慕的事情，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如果不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再怎么修炼也是不可能得以完全。完全的道路只有一条，因着信归在基督里面，才可能成为一个属神的人，也靠着神的话才能慢慢的进入那个完全。进入完全干嘛？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第四个，圣经的功用是装备人，来让我们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预备英文是 furnish，就是配备的意思。这个意思跟前面得以完全其实是一个意思，就是材料全部都预备好啊。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重点是在行啊，重点是不仅仅是知道圣经的真理，不仅仅是知道神的心意，更要行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是要为神的话做见证，为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代做一个分别的见证。保罗这话也透着一个意思，人在以前，事在之后，先预备人才能够行各样的善事，人没有预备好，各样的善事是无益的，先是人再是事。所以弟兄姐妹，保罗这位真师父他到底坚持什么？他坚持什么？他坚持神的话，他坚持神的话是真理的启示，是神的启示，也坚持我们要按照神的话，好使我们圣洁完备，毫无缺缺。借着这段经文，我们今天看见一个人活在神的面前做师父，他带领年轻的一代的一个心思，他把自己敞开在人的面前，让人看他的教训，看他的人格，看他的经历，同时也给人带来许多的劝勉，成为人的帮助。更重要的是他的坚持，他坚持依靠神的话，这是我们，神的话是我们走属天道路的唯一的根基，唯一的依据，这是他坚持的。他的依据，他的坚持不是教会的传统，不是世上的哲学，也不是什么人的倾向，唯一的依靠、倾向、坚持、依据是神的话，是神的圣经。当然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来讲说这段经文，我们不是要高举什么人，我们也不高举保罗。保罗自己也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所以我们高举的是基督，我们不是高举保罗，但确确实实是在保罗的身上有许多基督的美德，这是我们要羡慕的。但愿我们的身上也可以这样的来发表基督，正像主所期待的，得以完全，做完全人，预备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把这样的圣言交托给我们，好使我们知道我们在这地上行事为人该如何去行。主，我们真是祈求你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属灵的师父，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预备好去做别人的师父，好使我们在这条追求你的道路上面少走弯路，好使我们更多的、更快的、更准确的 可以明白你的心意。主，借着这段话，求你使用，求你用着保罗的这段话，让我们更多的明白鉴别何为真师父，也知道真师父到底应该坚持什么。不是把人带到人的面前，而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求你保守我们的心，也保守我们追求你的这条道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谢谢简弟兄为我们的分享。下面我们要介绍一下我们的新人。在我们教会里，如果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请你自己站起来介绍一下你自己，从哪里来，现在住哪里，是不是基督徒。先从我的左手边开始，有没有新来的？哦，感谢主，欢迎你。请问你的女儿是哪位？
她的女儿是我的朋友。
好，我们欢迎你，请坐。左手边还有吗？我们的右手边，楼上有吗？我们在博饼聚会开始以前，我们照常还是有慕道班。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信主，对耶稣基督我们所信仰的这位主有兴趣，您现在可以去慕道班，我们有专门的人和你们一起来探讨，来学习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在去的之前，我们有一个报告事项。周五晚上我们有基督耶稣的微型查经，这个我们请到的是李玉慧姐妹帮我们来查那个四福音和参书。祷告会是本周二，我们有祷告会。这次是要来的主祷告会是中英联合祷告会，我们是在楼上三楼，盼望大家一起来为教会的事工和弟兄姐妹之间的守望来祷告。VBS 我们是在8月7号到11号，那现在开始报名。如果在7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希望有15个以上，我们才有开班。如果没有到的话，我们这个班就可能会停止。纽约灵明浸信会是7月1号，这个国庆的长周末。那么，现在也是开始在报名阶段。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要报告给大家，是在我们教会要来的周六，我们教会的Michael 和我们教会的曹新姐妹将结为夫妇，我们有婚礼。让我们一起为他们来欢喜快乐，也愿神来祝福他们。那么这里我们这两位新人都有家长在这边，我们请曹新的姐妹曹新的妈妈来这个起来，让我们来向你祝贺一下吧。那新人还有 Michael 的我不知道 Michael YP 是不是在？但是我看那个 Gloria 是在，也起立，请大家为他们鼓掌。